可能今天讲不完哈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大家看到一下说，大家回去自己看，我可以这位再记得寄给大家，或者在就如果没有被我没有收到我 email， 就是我往那个 blog 自己找找看，我都会 po 在 blog 上面了哈。那他就开始有很多啊，比如说为什么脸上啊、毛发啊、头发、啊，为什么头发跟肾有关啊，就开始细化在发嘛。后来有很多的线索就从这边来，那我会鼓励大家回去看原文哈，他就知道说原来为什么要细化在发。它的颜色滑是指它的亮丽跟发，可是你脱不脱发是跟肝比较有关啊，所以不要说啊、头发一直掉，一直补肾，一直补肾，补肾会不会有效？会啦，因为肾好，肝也会好。但是你补肾如果补的不对的话，也补不进去。可是你看，原来是跟你讲说颜色啦，好、哦，所以说你要看到它原来的原文是它为什么有 link， 比方肝，好、哦，我先霸气先不讲哈，七花在爪，指甲啦。你指甲好不好？你看见肝，所以看在病人在聊天的时候，啊，手机我看一下，把个脉。他认为我在把脉，其实我除了看手的颜色脉，不然把脉还是要继续把啦。但是把脉也没有那么难啊，都在很多医生摇头晃脑，那个一分钟，然后最后跟你讲说，哦，这个你很虚，这个很虚，大概两秒钟就拔出来了哈、哦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他的，其实看他鱼际哈、哦，那个看他的指甲，好、哦、看他手的颜色，哦，看他很多地方，然后皮肤的光泽，哦，所以说。然后女孩子来会顺便看一下皮肤，那不是故意要吃人家豆腐啊，这边看她皮肤是不是很光泽、啊、那医生通常不会有这个问题啦哈、哦。那爪就指甲，好、哦，指甲不好，你说啊、哦，我灰指甲，其实说哦，这个方格是吗？反正有一个叫有个镭射，就一天到晚在 infomercial 来看镭射治疗，就很多病人去说没效、啊，因为你把方格子杀掉，如果你肝还是寒湿，你方格子一定会回来啊，没有用嘛。你把它杀掉就给它钱了以后，你明年又开始长，所以要治本。你外科可以涂哦，你要真的要去镭射治疗也无所谓，也很好哦，或者说你要用中药去外敷都可以，把方格子先杀掉无所谓，但是你不去治你的肝，不会有。霸极之本这句话其实有点。突然跳出来哦，霸极是什么？到极限，阴到极限要停止了，厥阴症哈、哦，就是霸肝属于六经的厥阴，就是阴到极了，准备要变阳了。所以肝癌是在生死一线间，你能不能变回阳？可以就活，你变不坏就死。好、哦，所以厥阴症、肝症是寒热互见。好、哦，你是全身发冷。还不见得死掉了，哦，少阴症也有死症了，但是厥阴症死症比较危险，哦，到厥阴症后你会寒热互见，但是如果你热，《黄帝内经》有讲到，你热多寒少，或你冷个三天，热个五天 ，most likely 病人在 recovery。如果说你寒多热少，它通常是以六跟九啦，就是说你热，因为中医认为九是阳数嘛，六是阴数嘛，哈、哦，那你热个六天，然后冷个九天啊。愈后不好、哦、那就是从这个霸极之本，霸极说 to the maxima 了、哦、I should be stop or should transform 啊 should transform 这是比较好、哦、所以相信要开始变了，那如果你变不动就 say bye bye、哦、所以肝也主春天嘛、哎、春天要长新的东西，冬天你这个叶子都掉光了、啊、只剩下根在里面、哦、你要重新长回来，如果你长不出来你的种子就死掉了嘛，就是带了食疗中，所以这是它的意思在哈。那后面这个很简单，就是跟吃饭有关啊什么的哈。差不多，我想我们可以今天就差不多哈。在这个是这个很好玩哈，我先这个稍微提一下。这临床在看到，大家回答说啊，望闻问切，望知谓之神嘛，知道说望闻问切，望就是看。我看你的眼神，看你的行动，看你的脸色，我就知道你什么病，这叫最神，叫神医啦。啊、哦，闻听你讲话，哦，听你的闻到味道，那闻有两个意思哦，就会知道你的病叫做肾啊。然后问像我这样问啊，你昨天吃饭怎么样啊？那个叫做巧，那个工啦，工匠。然后巧就是把脉啦，哦，就是把脉才知道叫巧。所以很多人说啊，神医很会把脉，中医叫巧医而已啊，不到神医还早得很。好、哦，那至少问诊比把脉稍微重要一点点，至少我们这一派这样觉得。《黄帝内经》也这样写哈，不是，是《内经》写的，那《难经》写的哈、哦。那你望怎么望？基本上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如果一般人的颜色要很正常、啊哦、但是你青赤黄白黑如果露出来 in a general 都是有病，但是它一个是生一个是死，看什么光泽、哦、如果你看过快死人基本上他脸上都没有光泽、哦、那什么病死就看他什么颜色看得出来、哦、那 如果是有光泽的，有病但是会生。好，所以看到一个人如果他水肿哦，脸色泛黑哦，渗水的水肿哈，那是有光泽的，暂时死不掉哦，不代表不会死啊，但是说暂时不会因为这个水肿死掉。如果出来是没有反光的，好，这个你要亲自看过，你看到你就会知道。我已经看过不少，因为很多次癌末就来找我，然后已经拖不过，然后你看到之后你就知道说心里有数了，知道这个大概一个礼拜差不多，那就差不多该走，那确实也都很准，所以你看得出来做颜色。那不只是脸色哈，大家知道这个不只是脸色。那时候在讲眼诊的时候，记不记得眼诊的看眼睛啊？我们说中国人是褐色的眼睛嘛，哦，中间是黑色嘛，哦，那大部分都是褐色眼睛哈。褐色里面不是有分脾区跟肝区吗？我们讲到说，如果你发现你肝区如果杂文先不算哈，那些文章先不要，如果突然褐色有一圈有一部分出现青色，肝出了严重的问题啦。好，所以这个颜色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现，手突然怎么变黄了，哦，变红了，都有它的意义在。好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你手伸过看一看。所以说很多中医是说，真的是在你生活房间就可以知道，你跟他吃饭握个手，哦，皮很粗啊，看他的袜子穿那么厚啊，一定是脚寒冷嘛，手又很粗又是男的，莫说他给他射物线会有问题，因为心阳下不去，外露在手，所以手变得很粗，心阳既然下不去，射物线就会出问题。好，哦，就一个个很容易猜到。所以你在看病的时候，很多像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看美女，现在我老婆说你常常看那个美女都不是美不美，都看她有没有生病这样。对，那就是这个职业病啊，因为很喜欢中医哈，哦。那这个颜色又会对到很多哈，哦，比如说刚才讲嘴巴是什么，脾脏嘛，哎，唇嘛。那如果你嘴唇发黑呢，哎，渗水在你的皮上面泛，什么意思？好，哦，就一个一个可以牵出来。好，哦，眼睛下面主什么，然后在什么经出现什么颜色，所以变中医很玄，说很好玩，说颜色是一个 hint 嘛， where， 哎，另外说你脸色很白可是两拳发红，哎，这有不同的意思在，就是说它的部位不只是那么单纯，包括它的底色、它的最显的颜色、它的大小都是 hint。 所以古人很厉害，就像我讲的 black box theory， 只要你够仔细去看这个 black box 的外面所有变化，里面一定知道，因为里面一定会反映到，没有办法藏在里面的，只是你会不会看。所以很多病人都说，哎，李医生我没有病，我只不过这个有什么什么问题，可是我其他的身体健康都很好，哦，那你过来看，你没有一个一个讲，然后开始就心虚了，觉得这个也有问题，那个也有问题。那所以说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哦，或是朋友啊，或是有些病人的朋友打电话啊，李医生我还不晓得，我太远了，我在欧瑞港呢，我能不能先电话帮我问一问，能不能这样？我说我真的没办法看，因为你讲，如果你把一大堆症兆跟我讲，我反而容易知道，因为我可以抓主症嘛。你讲100个症兆，我只要抓10个，大家知道怎么治。你说我什么都好，就只有哪里不舒服，这个最难治啦。你认为什么都好，在我看很多都不及格啊。好，那这边讲到一段，我会稍微想要说。上次讲到这个脑水骨脉胆女子包围奇环嘛，哦，大家自己看一看，奇环就说它不属于一般的脏，也不属于一般的腑，哦，但是这边有个观念比较重要的是，五脏者藏精不能泄，泄是泄的意思，满而不能实，哦，就是说你肾要有很多肾精，要满，要还会有足够的能量，足够的这个的 energy， 足够的 essence，哦，但是不能有实，你不要一个肾结石，你不要一个肾癌在里面， right？ 脏腑啊，正好相反，它传化物而不藏，实而不能满。你肚子里面、胃里面一定有实嘛？你吃的东西怎么会没有实？不能满，就是说你不要把它撑到饱，好，哦，就不要一直撑，把它撑到很满。那他这边讲说，那这个水谷到胃，胃实又藏，就是虚，又到时候一个，然后实下以后，肠子就开始有东西，胃就虚。他只是说，它是一个传导过程。所以重点说，所以很多时候，中医的书就直接很多中医基础的书就直接说，哦，脏满而不能实，哦，那个腑是实而不能满，哦，原来就说在这里，就是说，任何的长在内，长在。肝心脾肺肾这个阴脏的东西凶悍，好，哦，你不能让它长，但是你不能没有它的精髓啦，好，哦，这是一个意义在。那我想后面这些都 这个也很好玩哈，教授你说这是一个望诊的一个很部分，他说你任何的部分都可以看到出哪里有问题，比如说你头视为精明之府，所以你说有没有头有没有长头脑能够聪明，有啊，黄帝内经讲说头者精明之府啊，他虽然说心藏神，然后巧是从肾出来，他从来没有 ignore 脑啊，很多说啊中医不没有提过脑啊，脑就是不是这样，智慧不是从脑出来，没有啊，跟你讲精明之府为头啊，好，如果你头倾然后视身，他说好像没有看到人，然后看过去一样，什么精神将夺，他是从外面看，看这个很明显嘛，哈，背为胸中之府，背如果弯曲，腹将坏也，你内消化器官有问题，然后会开始，然后肚子痛啊，怎么就开始会屈，哈，腰为肾之府，不能转，哦，你看这个人其实他都走路都说好像很奇怪，哈，肾太疲惫。膝为筋之府，不能屈，哦，常常膝盖有问题。那我想说膝盖有问题，除了你损伤以外，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筋受伤了。那筋为什么跟肝有关嘛？所以你光看走路的样子知道说这个人肝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膝盖有问题啊。那膝盖有问题为什么？因为其他人你说他滑雪正好摔到那不算啦，可是 in general 来讲他就是会有一些问题，将皮筋将皮筋什么肝，哦，所以你可以从 hand 推到那个人腹脏。骨为髓之府，不能久立，哦，那这站一站，哦，我要坐下。他明明是很壮的人啊，为什么站一站就要坐下？骨开始出问题哈，哦，所以就是要得强则生，失强则死，就告诉你说这个不好，那个内脏开始你就开始要衰败嘛。所以这是很多这种望诊，在《黄帝内经》都提到，你光靠他的形体的姿势，大概可以猜出他哪个脏有问题啦。好，哦，所以那这个就是看你临床去考验。那但是就是说所有看到的，像你这样说，哦，这个我腰不能转，一定肾有关系啊。可是关系不代表是 the root cause， right？ 所以你不要说这个看到的就一定是这样，只是说跟那个脏有关系，就 that guy must be involved， 是这个 gang member 同一个，可是他是不是主脑，不见得是，他可能被逼着去做坏事啊，对。这也可以自己看，就是五味啊，像这个伤啊，那吃什么太什么不太好。好，那这个要特别讲一下哈，这个今天讲这个就我们就下课，先拖比较久哈。叫这一篇很重要，叫《至真药大论》第74啦。我们跳过很多了哈，但是这一章我突然觉得要大家自己看一下，就说这个就刚刚讲这一章是遗失的，后来被找回来，是真是假不知道。哦，这章很长，那语法不太一样。常常是四个字四个字啊，然后就是非常对仗工整，跟原来语法不一样。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一条，被现在医家一直觉得是很重要，叫做十九病机哈，哦。那就是说他会说珠峰吊眩皆属于肝。哦，他这个写的很玄的，珠峰吊眩就是说任何风症、眩晕都会跟肝有关，因为肝属于风。那所以说今天当你遇到疑难杂症的时候，你不晓得该怎么下手，想想看那原来病机在哪里，病机就是它的 initial 的原因嘛，哦，那你可以诸寒收引皆属于肾，那这个很简单，因为你知道寒跟寒水有关，跟肾有关，哦，这个所有这个这种抑郁啊，这种气暴怒爆出来无法下陷啊，这个是属于肺，那大家可以自己看，有属于心啊，属于上，属于下，属于火啊，那基本上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像那个思考中心写的，他说这些病机在很多疑难杂症的时候其实有它的道理在，哦，大家回去就当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的时候，哦，可以开始从那边开始想，哦，所以说珠爆强直就突然，哦，比如脚弓反这强直就是你很硬，或者你比如小孩子突然发高烧脚弓反张，那，啊，真的啊，然后没办法动，好像抽筋一样，哦，皆属于风症，哦，那风症是太多风太少风，是有哪里出问题，这要看嘛，但是就是跟风跟肝有关，那特别是史毕跟你讲说是跟风有关，哦，肝主风，那肝也主木也主什么，但是它跟风有关，所以在这个病机其实很有它的意义在。那这一篇到底是不是黄帝内经原篇不知道，但它有很多东西是蛮 interesting， 那当你全部看懂以后，其实不可能全部看懂了，但全部看过一遍，你会发现说中医书其实就变得很好念。你去看坊间随便拿《黄帝内经》解说啊，你看这个现代人治病的一些病例啊，你会想要说哦，原来这些治者是从哪里出来，为什么可以好？你会发现是行云流水啦。你会看到很多中国那个中国大陆编的教科书，其实真的很简单，它是整理的很漂亮，是一个 good summary。但是问题是，你会看到哦，这个原因很容易了解，但是你说这些理由怎么来的？这就很 arguable， 说到底是 observation 来的，然后做 summary 呢，还是怎么样？从天地观察来的，就有些争议了。但是问题是， 目前所有的大医家都认为他这些包括这些病机都没有错，只是你会不会用，你了不了解。那如果哪一天你能够超越大家 very good， 但是我想大家都还很多年要努力了。好，那所以大家回去好好啃黄帝内经。那我们下一次会基本上就不讲黄帝内经，黄帝内经很 dry， 好，只是给大家一个 feeling， 让大家不要害怕去念这经典。下一次我们开始就会开始从伤寒杂病论开始，就比较好玩了，就是讲一些病例，讲一些真的能够你可以去 show off 的一些朋友看病的一些东西。好，好，现在记得。